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论。那么我们还在谈，就是接着上次我们所谈的，就是关乎教会如何选立这些教会的职分。那么我们在上节课里面跟大家谈到新约的这个模式，我们提到这个新约模式很重要，在这个选立上，虽然新约本身没有明显的这个教导，但是有一些例子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关乎这个长老的选立，那么就是如同这边的使徒行传的第14章的23节，看起来那个选立的方式比较接近一个高的选立比较低的，那么这好像是比较合乎这个传统罗马天主教或者比较高派教会的这个方式。但这里我们不一定可以这样的来理解。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是这样的呈现，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么这里看到说，那个二人保罗跟巴拿巴，那么好像是不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使徒来选立比较低的这个长老，但是我们这个经文本身不排除所谓的教会的参与，不排除跟教会有思考到底要选立哪一个来做长老。那么这个部分本身也可以看到说，在提多书也是这样的来做了解。提多书这边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五节，提多书一章的第五节，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多办整齐了，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好，在各城设立长老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的来这个设立比较小的，但是不代表中间或者排除中间跟教会有讨论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从新约里面看到说，其实整个选立教会的这个职分的时候，应该是最终的权柄是落在整个教会上，不是落在少数的人身上，是整个教会本身有投入。那这关于这个整个教会的投入本身，是不是还有别的经文来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像马太福音的第18章这边的第17节也可以做我们的参考。这里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8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7节。马太福音的第18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7节。17节就这样说，这边提到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很明显的据耶稣提到，就是教会的这个惩戒的权柄。那权柄本身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整个教会里。所以如果惩戒弟兄姐妹，那个权柄是落在整个教会上，那么更何况在教会选立长职的时候，也应该落在整个教会上。那么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四节也是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节这里提到那个淫乱的事情，最后我们看到说是教会有这个权柄。第四节就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然后那个是提到整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同时也看到说，其实另外一个关于整个教会的投入，还有没有其他经文的教导？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特别是新约的书信本身是写给整个教会的，不是写给某一个长老、某一个 教会的这个领导。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啊，就是说其实教会整体来讲他们有最终的权柄。保罗的书信的里面看到说他也是写给整个教会。那么这个经文本身很多很多，在几乎保罗的书信当中里面都提到他写信给整个教会，不是写给那个教会的长老啊，或者那个教会的这个什么某一个监督啊，或者牧师，不是，乃是写给整个教会啊。所以这里就看到说这个是新约里面明显的一个原则，那么看到说权柄最后是在整个教会的当中啊。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些我们可以想到的蛮实际的原则或者实际的理由，为什么教会的参与是那么的重要。如果整个教会参与在整个教会的权力的职分的这个上面的话，其实更有责任，更有这个负责任的这个系统。那么或者是今天提到说更有遮盖，用这个今天教会的这个某一些的人所用的语言啊。那么如果教会这个参与，那么他们必须要对整个教会那么来负这个责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里面看到说，当教会出了问题，很多人基本上不太负起教会或者领袖应当拥有的责任啊。教会本身很多说这个是应该是什么呢？让神来做最后的判断啊。但是当教会选立了这个某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其他的教会的职分的时候，他们就应当教会给他们这样的责任，教会本身也公开的来做这样的一个选立啊。那么的时候，他们就应当跟整个教会负他们应当所负的责任啊。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九节，我们就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十九节就说什么呢？请大家看十九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哈。那么再次看到说，其实有这个责任哈，这些责任哈。那么看到说有两三个见证。那么就有教会有责任来处理。好，那么不但从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践的面向来提到这样的教会的责任的时候，其实看到说在教会当中里面还有别的比较实用的理由哈。那么同时看到说其实在整个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特别是教会的信仰的神学的建立的时候，最早都是教会的神学家，教会的神学家，那接着就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的牧师长老，最后到了是什么呢？到了就是平信徒的部分哈。所以因此如果这些最高领袖本身他们在这些信仰上妥协或者是离开那个信仰，就必须要有这个教会来是有责任来去面对这些扭曲的有问题的信仰。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本身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需要有一种所谓的平衡，一种负责任，一种 check and balance， 一种比较彼此负责任的这种体制放在教会的当中哈。所以从实践面来看的话，其实教会所有的职分本身，如果教会整体来参与是比较合宜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教会的治理本身如果有大家的认同那么比较好治理下去。如果大家没有参与在这个选立当中里面，他们没有得到教会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的同意或者肯定的话，可能治理下去的话会有很多的声音哈。那么关于这样的例子本身，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蛮多例子哈。那么例如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这边的29节到31节，这里有好几个例子，我想我就不一一读哈，我就读一两个，我想大家可以了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哈。像出埃及记的第四章这边的29节到这边的第31节哈， 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9节到这边的第31节。那么第四章的29节到31节这样说，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低头下拜。那么啊，所以因此这里看到其实是整个百姓的参与啊，就给他们更大的、更容易的空间，继续的这个啊治理下去哈。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本身可以参与的，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这边的第五节到这边的第六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到这边的第六节。那么在撒母耳记的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是整个这个治理者如果有整体的这个会众的支持的话，它比较好治理下去哈。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到这边的第六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再次看到说有整个会众的这个参与是正确的。再看这边的第十章，这边的第十章的第24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24节，再次看到说同样的这个例子。这边的第十章的24节就这样说，那么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所以看到说众人的参与比较好治理那个整个众人，他们投入，他们就必须要对众人来负责任，众人本身也看到说他们有参与在当中，那么他们被治理的话也比较愿意顺服，比较愿意配合。那么我们有看到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就是罗伯安的错误，罗伯安的这个例子，他的错误的例子本身可以看到说出现在列王记上，记上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一节，可以让我们看到罗伯安的这个错误，那么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么在这边的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一节说，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多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以色列人多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那么跳到这边的第十五节，也是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怎么说呢？第十五节说，王不肯依从百姓，他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伊罗伯安所说的话。那在这里看到说他不肯依从百姓，那他这样治理下去就非常的辛苦。所以刚才提到一个大的原则，那么一个好的治理本身，那么一个好的治理本身就是应当有这个大家的认同，大家的同意。如果大家同意你的治理的话，大家参与在这个选立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治理会是比较容易的。那么谈到这个治理或者选立这个教会的职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稍微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实用的关于这个选立教会的职分的这个部分。那么选立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说选立出来的这些职分本身是有期限的，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有期限的话，看到说其实它不是没有一个结束点哈。看到说每几年他会做几年哈。那么他可能做几年之后他要下来，或者是在被选立。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比较好的。那么每一段时候的这个教会的肯定， 那么这个是对那个主导的那个领导者是比较好的哈。那再重新的肯定，透过这个拣选的方式，这个是健康的，健康的。那么啊，那这里也提到说，其实那么在选立的过程当中里面，那么其实信徒或者是那个教会本身的那个成员本身，可以投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提名的这个部分。也是关于提名也是一个很好的在选立教会职分里面的一个要求。那么所以因此最大的原则就是那么这种负责任的这种的体制。那么看到说可以帮助教会不落在这种比较独裁或者是把这个权柄集中在几个人身上的那个隐忧哈。那么我们在这点上就必须要这个从新约的这些的例子跟榜样来做学习。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的学习当中里面跟大家谈到教会的职分，教会本身有长老，有监督跟这个牧师哈。那么牧师跟监督也就是长老的那个主要的功能的内容哈。那么他们需要做治理的工作。不但谈到长老，我们也谈到执事，不但谈到执事，我们也谈到教会其他的职分。那么谈到其他职分的时候，我们最后谈到这些职分要怎么被选立。那谈完这个教会的这些职分之后，我们就必须要谈到教会的治理。在今天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治理的模式，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模式当中里面，譬如说有长老制，有这个会众制，会众制哈，不同的宗派本身他们也采取不同的长老制。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里面有地方教会的长老制。这种地方教会的长老制啊，基本上我们看到说其实是教会的领袖来选立长老啊，弟兄姐妹可以提名啊，但最后的选立的过程是在于长老们来选别的这个长老。那么教会的重大决定都在于长老们的这个决定。那么那个长老本身就是那个地方教会像牧师一样，他们只有长老但是没有牧师。那么我们在这边所说的跟我们这种地方教会的长老制是不一样的。在这边所说的就是关乎那个长老会或者是改革中他们当中里面的那个治理教会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本身就是教会本身就是地方教会本身选立长老。那么选立长老是对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那这一批的长老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是属于小会啊。那么同时看到说这个小会的长老们在这个小会当中里面，其实每一个长老的这个权柄是同样的权柄，没有说哪一个长老的权柄是高于另外一个长老的这个权柄。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小会当中里面，他们其实有权柄来管理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那同时看到说这个小会的这个成员本身，他们也是宗会的成员啊，所以看到说其他小会加起来的成员们，他们同时也是宗会的成员啊。那宗会本身他们就有权柄来管理或者是一区的一个教会或者好几间教会都来这个宗会的这个管理这个治理之下。这个是长老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小会、中会，包括还有大会哈，这个大会本身，我们看到说是所有小会、中会的代表者，他们参与大会当中里面，或者是总会当中里面重要的决定哈。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在长老制的里面，特别是长老会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每一个地方教会本身有他自己的所选立的这个长老们，他们选他们属于一个小会，那么小会本身的成员本身他们有不同的长老，每个长老的权柄是一样的，同时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治理之下，同时也看到说这些的小会本身他们也是属于中会的一个成员啊，中会的成员本身他们的权柄不只是地方一个教会，同时是地方里面好几个教会他们都有权柄在他们之上，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理解。那么接着看到说其实他们这些小会中会的成员也在这个大会的这个当中，那么或者是这个总会的当中，那么他们就会面对教会的一些重大决定，会在这样的一个大会这个当中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这样的一个长老制本身其实它有一些正面的部分哈。那么特别在这个系统当中里面，他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制度本身对教会是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是有好几个长老们他们共同有的智慧跟恩赐一起来治理这个教会他们也可以治理不止他们自己的教会，也可以治理别的这个教会哈。这个是他们会觉得说是正面的，因为有集体的或多数的这个长老们的智慧跟恩赐来帮助教会，来治理教会。同样的，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本身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本身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教会他们碰到一些的异端或者一些错的教导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别的教会本身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这些错误的这个教导。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本身比较有这个优势，可以帮助或者是使某一个个别的这个地方的教会本身不落入在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教导或者异端的教导的当中。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本身比所谓的这个浸信会的这种的教会的制度更有效，因为浸信会的这个教会的制度本身比较是个别性的，那么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其他外在的另外一个第三者的帮助来帮他们面对一些教会的问题。那么同时看到说这样的一种的制度本身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本身特别强调，就是在耶稣的身体当中里面其实有不同的恩赐，他们可以彼此的帮补，好像凸显了保罗的那种的教会是身体，耶稣身体的一个看法。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正面的地方是对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肯定。同时看到说其实这个制度本身虽然有正面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或者正面的益处在里面，同时看到说它也有它的弱点在里面。一个最大的弱点本身就是在身上从来没有经文教导长老们他们有权柄来治理好几间教会或者超过一间的教会，这个新约本身没有这个教导。那我们看到说长老们有他教会或者别教会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权柄，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是地方教会来设立他的长老，如同我们在新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个例子，例如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二节谈到早期教会里面的那个长老的这种的制度这里请大家看一下，就是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这边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十五章第二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看到第二节。第一节就提到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这里特别是谈到在这里的第十五章的第二节的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使徒跟长老们在耶路撒冷有这个安提阿来的教会的这个长老们他们看到说一起来寻求神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是在这边所提到的那个教导，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二节，看到其实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使徒跟长老们跟这个安提阿的代表他们一起来寻求这个神的智慧，这个是圣经上所提到的一个例子。那再看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也就是同样的一章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边的二十二节，这边就这样的教导我们说，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腊，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那这里有看到说有另外一个例子，看到说是几位一起来选立长老，那么派他们出去，出去。那么这个模式可以说是最早教会的模式，那么不是后来教会的这个模式。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从新约里面有看到在早期教会耶路撒冷这个使徒们，看到说他们有权柄，这个好像是在很多教会当中里面有权柄，那么但是没有看到说长老们可以有这种同样的这个权柄啊。那么长老们是比较属于地方性的一个权柄，没有说长老们他们被选出来可以在别的教会当中里面，他的教会当中里面有权柄啊。好，这个是很多人提出来的那个对这种系统的一个反对啊。那么同时看到说这里也提到教会本身的另外一个反驳的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反驳，就觉得说有效的教会的治理本身应该看到说是比较是地方性的来治理，而不是由外在的教会本身的人进入这个教会来治理他们的这个信徒。所以这个长老制本身其实它有它的这个优点，我同时看到说它有它的这个缺点啊。那最大的缺点本身就是在新约里面所留下来的模式本身，那么看到说其实是地方的长老们治理他们自己的这个教会，看到说只有本地的教会这个长老们他们有这个权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所凸显的那一个模式，同时也看到说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别的教会的这个教会会干涉到别的教会本身的这种特别是教义上的争辩啊，这个也没有看到说是在新约里面的这个模式。同样的刚才提到第三件事情，关于这个系统本身的另外一个大家对这个系统的一个反对，就是看到说其实每个教会本身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系统，那么自己来治理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长老制的之下所看到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因此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治理里面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模式它都有它的优缺点在当中，后面我们再跟大家提到其他的教会治理的这样的一种的模式。好，谢谢大家。